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哇，今天看着你这个脸色红光满满哈，看来这两天休息的还好？
不太好。
真的吗？
太忙了，然后最近太累了，但是今天上午被心灵抹撒着了一下，所以开始红光满面了。
那、我觉得真好，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们哈。特别是累的时候，如果还能够有机会灵里头被 massage 一下，这种感受觉得特别蒙爱吧。
太蒙爱了，我觉得神真的知道我们各种各样的境况。
太知道我们了，太知道我们了。我昨天听到了一个刚刚满21岁的女孩子的心里话，我很难过了大半个晚上呢。所以我今天录音的时候看到你的灿烂的笑脸哈，因为我知道窗户透出了阳光照在你一半的身体上，所以对我来讲看着就是哇，好开心的样子。我觉得能被光照着的孩子好蒙爱啊。因为我昨天听到的那个女孩，她在抱怨一个还蛮深刻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然后就陪他哭一哭吧。那怎么办呢？因为他问我为什么我要存在着，他非常非常不喜欢他自己。就是你告诉他多少遍，他是非常可爱的，其实他是极其可爱的女孩，在我眼中。但是没办法，他的内在的自我形象坍塌到他觉得他不要在这世上存在是更好的。可是她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大学在读，非常阳光灿烂的一个可爱的女孩，所以我还需要花一段时光陪陪她，然后才能知道她这句有感而发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这代表着这一个世代很多00后、90后的小朋友们心里的心声吧。看似活在光里，但她内心是暗的。所以我看到你从里往外透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羡慕蓝莓，而且觉得这样真好，因为我喜欢跟从里到外透着光的人在一起聊天儿。当然那个小朋友也是我很爱的小孩哈，只是我跟他聊完以后，我心里是需要一点时间在圣灵里修复我自己的，然后才能陪着他走更远的路嘛。
因为我前两天也在哭鼻子呢。但是我觉得神很及时给的医治。
亲近神的小孩，我觉得神真的是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他告诉我们，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这是真的。昨天晚上跟我聊天的小朋友他还没有认识耶稣。所以我很心疼他，可是要慢慢来啊。那我们在不孤单地球小伙伴当中，可能大部分听众都已经认识耶稣了，那我希望他们都像蓝莓这样，虽然也会有流眼泪的时候哈，但是因为亲近圣灵嘛，圣灵就会及时的帮助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在圣灵的丰盛里面。眼泪都是一种丰盛呀。
对对，是丰盛生命的体现。
是的。那我们也带着祝福，希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年轻人在他们生命当中能够遇到这道光。
阿们。哇，那就我觉得这个更紧迫了，就想到这个大使命。耶稣升天前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哇，我就想那个，如果我们都这么有 passion， 带着这个耶稣的大使命出去，那像去关心这些心灵灰暗的人，去陪伴这些小朋友，是不是就做到了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呢？
那当然是做了一部分吧，做完全做完整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做了力所能及还是应该的吧。
那话又说回来，梦圆姐，你觉得这个大使命对我们来说是耶稣对我们的命令吗？
我得承认，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的。
但是你想到命令，你会不会有一种反叛的心理？我为什么要听这个命令？
我倒是不会反叛，但是我会觉得自己做不到，很有压力，而且就是当我确实力所不能及的时候，看到很多需要，但是自己好像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对我来讲，听到大使命，如果是命令语气的时候，我就有点想要逃走，就它不是助力，对我来讲，就这个语气哈，你刚才说这是个大使命、大命令，这是个要求，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年教会里的宣教年会，都是要宣布大使命的，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20节，那时候都要背下来的，每一年的宣教大会都要背的，这真的是当做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大命令来教导我们的。我也是这样子领受的，起初的时候，但是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热情是有的，但能力真的不足呀。做着做着就累趴下
我
了，
想逃了。
有一点儿跟你说的实话，就是有那么几年走不动的时候，就觉得那就别人去完成吧，我就有点撂挑子不想干了，就累了。
那个时候你会有内疚、愧疚的感觉吗？会不会觉得哇，神给我的命令我都做不下去？
有很深很深，而且再往深处走，就觉得自己不配吧。这应该是很有名的、也很有能力的、很有恩赐的牧者啊、宣教士啊，他们去做的。我就是个最最最最普通的人啊。这命令可能是给大人物的吧，我没有这个传福音的能力呀、啊。我就是日常一个最最普通的人啊，就有点觉得可能我配不上门徒这个称呼吧。会呀、啊，会有这种想法，有那么一段时间是的。
那现在是怎么转变了呢？有什么新的转变？
我觉得圣灵真的很爱每一个渴慕他的小孩儿。当然，那些大牧者、宣教士，他们去做非常大的事情是对的，这是个大命令来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哈，圣灵就是借着让我回到经文，一次一次去体会当年。在那个山上，加利利耶稣跟他的门徒所约定的那个山上，他最后跟门徒这样讲话的时候，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那段非常灵里低迷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圣经老师的分享，他说，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都是从所以开始，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后面大家都熟悉了，但其实啊，往前多看看，18节说了什么呢？耶稣说的是，他对门徒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哇，那时候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啊，他就一次再讲，一次又一次强调。要知道，是耶稣跟他们说，所有的权柄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不是凭着自己能力去做事儿。哇，你知道我当天听到的时候，我忽然就觉得，诶，我怎么好像理解错了？这个肩章的担子原本它不应该是我担的呀。哇，我好像错掉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什么我去做这件事儿呢？是因为神的命令吗？也对，也不全对。其实是因为先有了耶稣基督这个名，他的权柄，他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奉他的名，其实靠我自己的血气不能成就的，是我自己错失掉了一些更完整的信息。最最最最让我受益的，其实是更往前的两节经文，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注意到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给当时的那11个门徒呢？因为16节、17节说，那是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里没说有几个人或者什么人，但是字面意思就写着的很直白，还有人疑惑。 当时听到那个圣经老师读这个的时候，他都没解经文，我忽然间眼眶就湿润了。因为那时候的我就是疑惑的我，就是灵里软弱的时候的疑惑吧，也可以用这个词形容当时的我，怀疑自己也是一种疑惑嘛。
你是找到感同身受的人了，是吗？
我就发现，哇，原来耶稣的这些话呀，当时听的第一群的听众当中啊，就有人当场是疑惑的。
不可想象，感觉不可原谅呢，怎么都啊？这11个门徒跟着耶稣这3年多，然后经历了他的神迹、他的被害、他的复活，居然现在还在疑惑，我怎么
对
觉
呀，
得不可原谅？你觉得呢？
他们这11个门徒可不是普通人啊。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听完那个圣经老师讲解以后，我每一次在听到宣教大会的大使命的时候，我都会自己私下从16节完整的读完一整段，不再断章取义的硬性的说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因为我实在在想啊。耶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跟当时那11个门徒说话的呢？他颁布的，我们听起来是这么大的一个命令式的一件事情哈，听起来好像是命令式的。但是他面对的那是一个人，他是严厉的、严肃的，还是带着温和、怜悯、托付，是一种叮嘱、命令，还是一份托付呢？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份远远大过命令本身语气的一种情感在，是一份托付。他愿意让这是一个人，尽管当中还有人疑惑。然后他说了那么大的一件事情，让这一群含有侥幸的人去完成那件事儿。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从耶稣基督面对面的一种托付。与有荣焉呀，参与其中。
对呀，我正好看一本书，他就讲到大使命，其实更多的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邀请。
这个词用得好。
看到这个之后，对我来说也是卸下我身上很大，肩膀上很大的一个负担。
哦，怎么说呢？
其实一直在校园团契服侍嘛，像我们这个学校基本上是2年制，最多3年，也有4年，但是很少，所以就要更新换代非常快。然后如果我们中间断层了，这个团契就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回想这将近10年，其实神都有带人不断的来，不断的来，我们才可以持续下去。但是今年确实有很多的困难，现实的困难，我们好像感觉找不到人去接替这个，去做，因为我们要跟学校去联系嘛，需要在校的学生，就好像接替不到人了。我真的，哎呦，快开学的时候，我身上这个担子呀太重了，我就想怎么办呀？你说。然后我就读到了我现在的老师他写的一篇文章，他就说神是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这个大使命中，我们是参与到其中的，所以大使命是神邀请我们去接受，然后我们接受他的国，然后我们进入他的国，而不是说带着这样的命令让我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是他已经有这种计划，有这种安排了，我们只是参与到其中而已。所以这
对，
真的是大大的卸掉了我身上的包袱。我就想，哇，那交给你了，就不管了，就是。然后其实事实证明，神真的就是早早就有预备，早早就有安排。我就感觉好像自己之前的那种担心，那种如履薄冰，干嘛呀？这就是白白的受这个苦吗？要，
哦，是啊，是，哎，我还蛮感兴趣的，你仔细说说，因为我还并不是经常听到这种说法。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是用一个邀请函的方式来解释这经文的吗？
对，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说法蛮新颖的。
读的这本书就提出了 当今社会对大使命的两个误区，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把大使命当做任务去顺服、去完成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忽视了大使命背后的原因，以及当今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环境中应用。那就像刚才你提到，以前听到要去就觉得他们是宣教士。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那现在就派很多宣教士去未得之名这些地方，就好像是他们的任务。但是现在世界，我们的环境是在不断的改变的。很多未得之名的民族，他们也移民来到加拿大，或者是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像北美，我们觉得我们资源很丰盛，很丰富，其实就是很多人还是生活在黑暗中，这个土地也需要耶稣的光，所以我们不是一味的就说要去，要出去。他就提到《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就说这个做我的见证不是我们的任务。它的前提是什么？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了这个能力，然后再去为神做见证。所以，为神做见证是我们的身份的认同，不是一个任务，是先接受了圣灵的能力，然后圣灵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转换成可以为神做见证。
其实也不是做，我们啥也做不了，我们应该成为圣灵让我们成为的那个模样，那就是神的见证人了。
对，不能简单的就说我们被命令去做这个见证人。然后他第二点也提出了，我们现在基督教把大使命当做比较重点的这种让教会出去推动这个传福音的，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只是从启蒙运动之后，这个大使命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旨去做这件事情。他提出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说，现在我们推动这个大使命，就好像让很多人产生了优越感和偏见，
什么意思？
就以为我们已经得着神的国了，我们就比别人优越，那我们就要去扶持他们。
哦，也这样说好像也是哦，这确实是个误区存在的。总觉得信主了就比别人好像高人一等了，有时候会有这种情绪在。
对呀，他就提到后面就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那我们就要出去。那前提是我们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了吗？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去教导别人了。
对呀，我们教导别人了吗？我们做的够了吗？我们是比别人更高尚、更优越一点了吗？
好问题，好问题。那诚然不是我们做了啥呀？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了工作，这还是好大区别的。
对呀，对，所以他提到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很开心你今天可以聊这个哈，你这个这门课好好学，我相信还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因为挺好的。好久我没有回到马太福音的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去看了，最后的一节经文，第28章20节，耶稣跟那些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后面说了几个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忽然觉得耶稣基督好好啊。他当时跟那11个门徒说：“我会常与你们同在的，你们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然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怎么理解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同在这件事儿呢？
这个如果从逻辑上来说，好像是说我们去做了，我们去传福音了，让万民做门徒了，然后耶稣就跟我们同在了。那如果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去做，耶稣就不跟我们同在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呀。
所以我想，耶稣是一直跟我们同在的，只是他邀请我们去参与到他的事工中。你愿不愿意去参与到呢？我想你在越参与的过程中，越能感受到他的同在。但是我们不去做，他当然还是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这份邀请？
那就会每个人经历不同的人生了。
路加福音18章17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承受神国，承受是英文的翻译，就是 receive，我们就接受神的国。怎么样接受神的国？就像小孩子一样，那接受了进去。
接受了进去。
那我觉得现在我的理解，大使命对我来说，就是我接受了神的国，然后我进到神的国，然后这样的一份使命对我来说，就不是我身上的一个担子了，而是神的这个邀请。耶稣跟我同在，自然而然的，我会在做这个大使命的过程中感受到耶稣的同在。如何感受到呢？就是在门徒训练，在跟弟兄姐妹的交流交往中不断的摩擦。我们不是说真的都是顺利的事情，都是大家你爱我，我爱你，爱来爱去的事情。在这种大家互相的碰撞中，我们遇见耶稣，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是的。其实啊，说起来，为什么是一份邀请呢？如果耶稣基督递出了邀请，我们不接受，然后呢，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自己那一点点所谓的快乐的独自的时光，你没有参与天上的国度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认为自己在地上可以靠着自己过得挺幸福了，然后拒绝这份邀请的时候，你肯定感受不到耶稣基督的同在的，因为他的国度是不断的、不断的，因为他的荣耀彰显在天上的时候，他的国度是一直在进行中的。耶稣基督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在做事情的。一旦参与服侍众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受伤，就像耶稣当年也在十字架上会被鞭伤。那天上的国度跟着地上的国在打仗，所以我们做战士的会受战伤，鸣枪、暗箭都有可能受伤的，这也是真实的。所以我相信耶稣当年在加利利跟那十一个门徒说这么语重心长的托付的时候，他应许也是真实的，因为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圣灵的能力才有可能完成神国的事啊。刚才听你分享的时候，你提到了一些经文，其实我有点想问问你，哎，回转向小孩子。你刚刚提到了人要回转向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嘛？那这个小孩子和门徒是什么关系啊？
就像我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我照顾过我的3个小侄女。当我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开心吗？
什么
最
时候？
幸福，就是抱着我的一个小侄女，她要睡觉了，然后把她哄睡之后，她的头就沉沉的靠在你的肩膀上。当她没有睡着的时候，其实她还是。你就感觉到头的重量还是轻一点的。当他真正的睡着的时候，他的头就完全的靠在你的肩膀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人是全身心的在依靠你、依赖你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最幸福的。我觉得是他对我的一个信任感，他可以这样的在我怀里睡的，在我的肩膀里睡得这么香甜。所以，那我想。耶稣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他想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这样完全全身心的靠在他身上，完全的依赖他。
100%准确的。我觉得成人很难信靠，哎，理性还会生出信来，但是靠却是要全身心的。这个"靠"这个字，我觉得太不容易了。靠着耶稣其实是很不容易，全身心的，真的就像小孩子那样。你刚才这个画面感太强了。真的，他睡沉的时候啊，他完完全全依赖的时候，100%一点都不疑惑的时候，就是那样子，全身心的依赖在耶稣基督的怀里，那种信靠，能让被信靠的人生出100%的满足来哦，
对，
好的无比，我想这也是耶稣基督非常愿意当年的十一个门徒明白的道理。
所以我们接受这份邀请之后，就靠着他。 完全的靠着他。
多幸福
对
啊！
呀，想想其实多简单的事儿啊，怎么那么难做到啊？
哇，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其实是很大的话题哈，但是我觉得结尾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可爱的小女孩，全身心深度睡眠，靠在蓝莓的这个肩膀上睡觉的这个画面啊，我觉得结在这里挺好的。当年耶稣跟他的门徒所吩咐的，其实是真心希望这些人去完成他的托付，在这个过程中，让这些原本有疑惑的人，一次又一次经历之后，就可以成为那个小小的婴孩一样，100%信靠在耶稣的怀里。多好的经历呀，多美好的人生啊！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美好的人生。哈哈哈，
好，然后就很丰富，我们就不会那么无聊，有多少事情可以去完成去做呢？谢谢蓝莓今天的分享，哇，你这门课好好去学，未来还可以有很多分享给我们。
不敢逃课了，这不是？
加油加油，也是你是第一个收获的人，我们彼此鼓励，太好了，谢谢阿爸的爱，
咱们，
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梦圆。
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哎呀，是一个非常古早的，已经被我们遗忘的一个事情，就是献祭这个事情。听说梦圆姐对这个很感兴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很重要啊。
啊，不觉得太原始了吗？太古早了。
就是因为太原始、太古早了，我每次啊，大段大段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在圣经里啊？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八竿子打不着，还占了那么多篇幅。
而且特别枯燥，每每读到这些大段大段的经文的时候哈，我知道重要。因为圣经里的一字一句都不会废去的，这就是真理。但是啊，自己连接我自己的现实生活是有那么一点点断层感的。当然，我也知道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啊，它字字句句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我明白这个理儿，但是呢，我每每去读的时候，那种非常切实的连接点啊，我始终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连得上。
的确，旧约很多的律例典章，它跟我们现实生活真的太遥远了。我们在读的时候很难去身临其境，当时的人的一个感受，所以就很难带入我们自己的个人情感，因此也很难去有一些切实的收获哈。旧约跟我们的关系，的确它是非常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它没有新约那么直接、那么直白的去教导我们。但是，即便我们只看新约，我们对于新约的理解，我们也离不开旧约。耶稣的教导，就是那四福音书里边有60处都有引用到旧约里边的经文，而且隐喻的话有120处，然后保罗的教导有100处都直接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如果是隐喻的话，就超过了200处。说旧约很古早，新约我们还能看得懂，但是你真的看得懂吗？他引用了那么多旧约，你不了解旧约，你怎么能看懂新约？
确实，确实，
这是无法逃开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去读旧约。可是我得承认，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献祭，哈，那么多细节，那么多条款，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他们当时的情境。
那我们就从献祭给大家有一个 献祭呢，其实旧约里它首先出现在就是立位记里边，当时神晓谕摩西，让他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完善的献祭制度，主要是包括五大献祭制度：燔祭、素祭、平安祭，还有赎罪祭、赎愆祭。那每一个献祭制度呢，它代表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不能随便乱献啊。首先讲的就是燔祭这个事情，每家每户重大节气的时候，把自己家里头生的羊或者牛，有钱的养牛，没有钱的养羊，或者再没有钱的，你抓个鸽子之类的哈，就是把那个头生的最好的献上。这个头生是完美无瑕的，没有瑕疵的。而且呢，你献的时候呢，是需要献祭的人用手摁住动物的头，就是象征着我们的罪已经过继给这个献祭的小动物了。再把它献上，献上之后就完全的焚烧。那当然，焚烧的过程有很多的细节哈，撒血。在帐幕上把那个内脏又挖出来，跟血倒在桧木之外，就是烧个这个身体哈，这是非常细节的事情了。有时候我也分不清，
嗯，好细节。
这是祭司要干的事儿吧？然后，但是这个就是表明敬拜者愿意将生命完全献上，将动物完全焚烧嘛，就是这个动物就代表了我们自己，敬拜者将生命完全献上。那他怎么隐喻到新约里边呢？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赎罪的羔羊。在新约里边，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嘛，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将他自己完全奉献，就是他当了这个头生的完美无瑕的祭品。那后来耶稣升天之后，在希伯来书又要求我们自己是一个个的完全的献上的一个祭品，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全身全心奉献给神。对，我们现在又成了活祭了。那另外就是素祭，素祭的话就是感恩祭、敬拜祭，它不是流血的祭，用细面调上油，因为当时农耕业比较发达嘛，就是每家每户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奉献给神的，这个就是感恩祭、敬拜祭。那就像我们现在这十一奉献一样，这不是也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奉献给神吗？然后那平安祭就是与神和好后的一个交通感恩，这个平安祭呢也是大家一起共享的，祭司敬拜者大家一起吃这个祭物，在神里合为一了嘛。然后那赎罪祭呢，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肯定无意中犯了神说的那些条例典章的一些罪，有罪了，那就献一个赎罪祭，做这个洁净赦免的仪式。最后一个祭是赎愆祭，那赎愆祭不是我们犯了神的罪，让神不开心了，是我们让别人不开心了。比如说，我借了孟媛姐的钱，我不还，当没事儿似的，那这不是我亏欠了孟媛姐了吗？那我需要献一个赎愆祭给到神，同时我对孟媛姐的这个钱，那也需要偿还，并且还需要伴随着一些利息或者说补偿的一些行动。那这是赎愆祭，当然这些祭它都可以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完成的工作呢，这五个祭它都包含了，它既赦免了我们罪，又补偿了我们的亏欠，又代表我们与神和好，又全然献上，又帮我们感恩敬拜神，就耶稣基督一次性的把我们这五个祭全齐活了，全给神献上了。我们以后就不用再费老劲，又带牛带羊，天天往会幕跑，人祭司也挺累的。所以我们现在崇拜的场所非常干净，我们崇拜的方式也非常的文明吧，就打引号的这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那为什么能够这么简单便捷？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帮我们献上了，然后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还依然要遵循着，天天扛着这些动物啊，往会幕上跑。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些祭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有一次，我是在西北，那是游牧民族的地方嘛，比较游牧民族的文化嘛。他们给祖先上坟的时候，是会带一只特别小的羊羔，在那个坟头呢，把那个羊羔现杀现煮，大一家人在坟头这个地方一起把它吃掉。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一个特别小、特别可爱的小羊羔，然后被几个青壮年的男性拉去了草丛。哎呀，他们还知道避一下啊，拉去了草丛，直接就是抹脖子、放血、杀掉。哦，那个场景第一次见还是非常难忘的，就可以想到就有一个头生的 小小只的特别可爱的动物，因为我们犯了罪，它替我们死了。哇，这是多冤枉的一个事情！照我现在这种观点来说，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让人家替我去死，我自己死了行了。如果代入的话，会有种愧疚感吧，就是我自己犯了罪，让人家去替我牺牲，我真不好意思。
确实，确实。
怎么说？我们总是吐槽就约好行为艺术啊，好形式主义啊，但是这些形式它一遍遍去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感受在的，实实在在的看到一个动物为自己牺牲流血，奄奄一息，慢慢死去的时候，这个内心冲击很大的。一开始的话，就觉得我真的是太不配了，而且我真的是太有罪了。因为我的罪让另外一个小动物为我牺牲的时候，人是有很多的情感，非常强烈的情感会冲出来的。而且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一下就不太想犯罪了，因为你知道，一旦犯罪，有动物会为你丧掉生命的时候，真的不敢犯了，已经是。
我记得哈，在旧约当中，关于献祭条例当中，燔祭是规定应该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的。有时候就想想，那祭司真的挺忙，早上要杀一次动物，要洁净自己，晚上又要杀一次动物，洁净自己，日日如此啊。然后我昨天呢，见到了我们一位教会的姊妹，平常呢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跟她聊天，但昨天有个机会，我们俩聊了2个小时。我刚刚才到这个新的教会有8个多月啊，我很喜欢现在的教会生活，但是我其实对这个教会的一个安排，我能顺服，但是其实也不太知道深意。就是我现在的教会呢，星期天主日的时候是有2场敬拜的，早上9点半一场，下午3点半有一场，我还不太习惯，早晚都有，有点不太适应。其实我都去了8个月了啊，坦白跟你说，下午3点半那一场啊，我还是会有点困的。我早上很精神，但是到3点半的时候哈，当然他早上跟晚上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我周边的人他们都习惯，还很多人在做笔记，挺认真的。昨天呢，跟这个姊妹聊天，无意中聊到对于这个新的教会生活，我有什么喜欢或者有什么不喜欢，我就很实在的说了，我说下午这个敬拜3点半这个时间，我好困啊，特别是夏天啊。然后姊妹她就跟我说，因为这是仿效当年的献燔祭，早一次献燔祭，下午还要再一次，同一天。特别在主日，他们设计这个的时候呢，就是要操练我们属神的小孩儿，要敬虔，要知道委身给神。所以模仿当年律例里面关于燔祭要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而设置的。哇，说完了，你知道，我当下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主日我也要带着个小本本去记录当天讲到的内容了，绝对不能让自己困了。我就发现哦，人真的好软弱啊，就是我连去听这样的经历我都没有，我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是怎么如此在行为上面。我们常常吐槽说旧约是行为艺术，刚才西西也说，我也同意，很多律法都好像是在行为上面的，怎么这么古板，一点都没有自由了，好局限性束缚着我们，但实际上人就是这么软弱呀。
啊，对，一开始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得近1个月吧，肯定特别认真，特别聚精会神。但是慢慢的，1个月、2个月之后，肯定人就会进入到一个麻木期，又觉得，我已经适应了，我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之后就没太有什么情感上的触动了，它只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动作了，就像旧约的那些献祭的人一样。刚一开始那个新鲜劲的时候，哇，这整的那后来那献了这都几百年、几千年了，那肯定就是有一个麻的过程。
麻木了，对，确实确实，所以献祭本身不能让我们得救，这是真的。
对，然后呢，我是怕自己讲的不够清楚，也不够深刻，没有把这个祭祀的内涵的深意能够完全给到大家，所以我准备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威廉·瑞利斯写的《认识旧约神学主题》，其中呢，他讲了祭祀的神学，他就是把祭祀仪式的意义讲了一下。但是呢，我实在是受不了自己的山东口音了，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口音这么明显。所以呢，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收听的效果，我请来了我们的片头哥为我们朗读一下。
祭牲和奉献反映出神的圣洁和公义，尽管人已失落，借着献祭，一切按神的形象被造的都能够与神重新连结。献祭制度是神所使用的其中一种方法，创造出能听从他的话语并跟随他的人。形式是用来表达人内在的经历、悔改和信心。这内在的经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外在的形式必须配合着内心的忏悔和认罪。认罪常是奉献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撒母耳记上7:5-11，人内心的回应基本上是承认生命的一切都属于神。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并没有质询神为什么有要求他献上以撒的主权。神若真有这权利，难道亚伯拉罕可以不献上他唯一的爱子吗？亚伯拉罕确信神掌有主权，神看重亚伯拉罕的信心，按其好生的本性。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祭物来代替以撒，人内心的回应亦见于感恩的奉献。奉献规条的详尽，有时使我们忘记旧约的崇拜也具有即兴的情绪。诗篇116:12点出人对神美善的回应心绪：“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这感激就如我们想到该如何对待我们所爱的人，我该怎样做来表示我的爱？誓言在旧约里的应用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对现代人来说，誓言听来总有点像背文章，无意义。对希伯来人而言，誓言则是对天地的主宰所做的最正常的回应。人可以借着发誓或敬誓来取悦神，誓言可以纯粹是人感激或热忱的表示，是表达人忠信的信号，就像神对人的信誓一样。另一点关于崇拜的内在性和个人性，是人有时可以直接呼求神的宽恕。创世纪第18章，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出埃及记32:30-34，摩西为百姓说情；旧约里的先知常为百姓向神请罪。这些例子说明，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会接纳人代求的请愿，就如接纳大祭司每一年进入至圣所为人民代求一样。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理想，终有一天，神的救赎会带来一个完全内在的更新。按先知的术语，那是一个新的约或新的心。其实，希伯来人早已晓得，真正的崇拜是出自于人的内心。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说这话的诗人在生活中已行出神公义的律法。大卫求神说：“用牛膝草洁净我。”他所指的不单是祭祀上的清洁，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内在道德生命的更新。我们该如何总结旧约的祭祀观？事实上，我们不能以一个图像来包揽所有祭祀的意义。祭祀的观念在旧约里是透过一连串的景象映照出来的。我们前面看到，祭祀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救赎的过程，借着合理的赔偿，重讨神的欢心。利未记1:4和以西结书第45章把这思想清楚地表达出来。赎罪的祭牲是崇拜最理想和基本的要素，此外较次的是止息神怒的观念。旧约清楚指出，神的怒气，他对罪的痛恨必须发泄出来。人要亲近神，必先挪去罪和避去神因罪而生的愤怒。人若要罪全得赦免，必须使神在他们身上的怒气完全被挪去。再者，旧约的祭祀也含有淡罪的意义，以部分代替全体，以一代众。这代赎的观念反映在整个献祭和奉献的教导中。这里最重要的可以说是那代罪羔羊的形象，因为众人的过犯，他负罪进入无人的旷野。这代罪的观念最能保留宗教对人之关注。写在这里并不去什么法力，而是神悦纳且用来代替敬奉者把生命献上的东西。最后，所有教导明示，神原谅人是因着他的名的缘故，神不会被收买。相反的，神以其恩惠正视而宽恕人所做的一切。神是蛮有恩典的神。在以赛亚书里，我们看到，尽管神厌弃人的罪，为着自己的缘故，人涂抹人一切的过犯。我们最终会发现，所有旧约里的崇拜规条都是短暂的，存在实现的。这些规条需要不断的重复，但易流于僵化的外在形式，其结果，人自高自大，背叛神而不自知，无可赦免。人的需要和神的性格是可以相呼应的。所有的规条、律例和典章，该把人指向一个真正的盼望。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盼望持续地出现在旧约里， 直至以赛亚书第53章完全表达出来，这盼望的对象被看为神的仆人，尽管这仆人什么时候出现不得而知，这仆人带有定案的使命，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验伤，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而称为义，他必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些预表只能算是整部旧约中的惊鸿一瞥，但也足够说明旧约中最精彩的部分和旧约所盼望的美好将来。要完全明白这些预表的意义，我们必须跨越旧约的局限，放眼在那位已出现且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基督身上。
希望这段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收获。那本期的节目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好，下次见喽。